弟兄姐妹晚安，继续来看马可福音。你还没有拿过马可福音的讲义，可以到我这里前面来拿。马可福音第四章二十六节，我们这一次从四福音对每一卷书，我们用他们各卷他们有一些记述的特点来讲这四福音书。那马可福音我们只挑了两三样他的记述的特点，我们曾经讲过他常常提到随即立刻这个字，这个字在全本新约圣经好像那个希腊字好像用了80次的，可是其中有40次都用在马可福音，记得没有说好像是这样啊。所以很明显的，马可福音并不是多么长的一卷书，可是它这个字会在它那里出现差不多新约出现那个字的次数的一半，显然是很特别的。我们也用这个来讲到，一方面讲到有人认为马可福音是讲到我们的主是神的仆人，仆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就是要回应的很迅速，对吧？啊，一旦上面的人下的命令，我们得到指示，我们立刻回应。我们的主也有这样的特性。当然，这个字在马可福音里面并不都用在主身上，有的是用在别人身上。待会我们也会看到其中有一处用在谁的身上，没有，待会我们要看的是用在主身上啊。无论怎么样，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啊，想到我们应该有这种立刻随即就怎么样。那我们后来讲到第二个方面的特点，我们现在正在讲的就是马可在记述，有的时候其他福音书也记述的故事或者一段主的教训的时候，似乎他常常会记述的更生动一些，更特别一点。我们用这个挑出那些比较特别的地方讲，也希望借着这个让我们有更深刻的印象在这些福音书里面所记述的一些事情。那今天我们要看其中的一处，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这是有的神的儿女读圣经的时候不会很注意的一件事，我们来读好吗？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来。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我想很多基督徒都知道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过好几个有关撒种的比喻啊，我们很容易得到一个印象，流星你撒什么种子，还有流星你是在什么，你是怎么样的一个地土来接受这个种子，种子撒了以后你怎么样流星浇灌栽培，甚至要耕耘除草等等，有一天会收成。就很注意我们这方面的责任，我们怎么样可以让种子长得好。主自己解释说，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也就是用来建造他的国度，也建造我们的生命的神恩惠的道啊。可是将要像种子一样撒在地里面来成长，那我们当然很容易想到农夫的辛苦，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有的人读圣经的时候，如果读到在这里，只要讲到又是讲到撒种，很可能带着一个念头，就是我知道他在讲什么，反正都是讲那些东西。可是 你刚刚读了这四节圣经的，对吗？这四节圣经讲的跟我刚刚讲的关于撒种的比喻常常讲的东西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对吧？他完全没有提到我们这一方面要做什么努力，他并没有提到我们要怎么样去辛勤的栽培，我们的责任什么，他没有。他说农夫种下去，然后第二天发现怎么长出来了，怎么越长越大，我没有做什么，我并没有去拉一拉他，或者是去劝一劝他，或者是想办法唱歌给他听了、啊、做什么，他没有，我没有啊，我什么都没有做，他就是为什么就长起来，对吧？刚刚主是这样说的，不是吗？对不对啦？你有读到这个吧？主是这样说的，没错啊。他说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像有点诧异的样子。然后主解释说，因为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结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然后用镰刀去收成、嗯、当然你读圣经，你不要用这个话去跟，像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讲到四种土，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耕耘，怎么样下功夫去比一比，就说这个圣经为什么写出矛盾的东西来。没有啊，这两方面写的都是对的，一个从人的责任这一方面来讲，一个从那是神做的来讲，我们两方面常常都需要认识，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应该认识这个。比方医治，医治，关于医治，我们在世上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你有某一种年岁之后，你应该都或多或少有不少关于医疗医药方面的知识，无论是你自己遇见的，别人遇见的，或者你自己刻意的去钻研的，嗯，所以我们可能也会知道我们怎么样保养我们的身体，有的时候知道什么情况里面应该吃什么，不应该吃什么，不只是药物了，包括食物各方面，可能我们逐渐知道，我们也常常有类似这样的资讯，嗯，所以我们会留心我们怎么样做会让身体健康或者得医治。可是我们想到医治，我们一定要想到另外一面，在神的那一面，神放了一些东西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说，没有一个医生有办法医治我们，没有任何药能够医治我们，我们身体所有可能所以可以恢复健康，其实是上帝放了可以痊愈的功能在我们身上，对吧？嗯，我们很自然的能够里面有一个抗体，可以除灭那些不好的东西，然后有一些坏了的东西，我们会自己长出新的来取代它。我们有很多这种功能，这个没有一个医生有办法做这件事。可是这个其实才是我们得医治最基础最核心的事，那医生所做的常常是帮助这一件事情可以更顺利的进行、哦、很多药也差不多是这样。我知道我讲的有点粗糙，可能讲的不太完全，可是大致上是像这样。所以我们想到医治的时候，有的时候也需要想到这另外一面，也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会使得它自然会走向痊愈，走向好的方向的。你一定要认识这个，这个有可能会帮助你，突然你发现你身体有一个症状，有一个不舒服，有一个状况的时候，你不会立刻想着我立刻要去看医生，立刻要吃药、嗯、有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先放着至少几个小时，看看它怎么继续怎么走，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自然的往好的方向走，也许你可以考虑再多等半天吧。如果越来越好，说不定你完全不需要借着医药你就会好起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一直讲到这里完全没有提到神超自然的干预，特别的 神圣的医治，我没有讲到这个，而是我们里面本来就有这样。我觉得这也是这个比喻里面讲的事情。我希望大家从，如果以前你没有，那么至少从今天晚上开始，你想到圣经里面有关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不要忘记马可福音这里记载了一个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的比喻，关于撒种的比喻，就是自己会痊愈的比喻，自己会生长的比喻。你不要因为有这个比喻就说，那意思就是我种的东西完全不要去照顾了吗？我听了神的道，那些什么要经营自己，那个没有必要了。我没有这个意思。那一方面的比喻，这一方面的比喻都是圣经的真理，都是我们的主讲的。可是我想你可能有的时候要想到那个比喻，有的时候要想到这个比喻。我有的时候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保罗用的一句话来讲，就是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意思就是说你有左手右手都各自有兵器，你没有必要每一次两个兵器都一起招呼到对方的身上，你可以考虑有的时候是出右手的兵器，有的时候是出左手的兵器，对吧？这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啦。以医治来讲，如果你明白这一件事，可能会对于当你对于身体有一些状况你怎么考虑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当然如果你受一个伤然后血流不止，你大概不应该等四个小时看看嘛，对不对？你可能尽快要处理啊，或者也有一些病有可能你会发现可能越早处理越好啊。但是我们多半遇见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甚至受伤的时候，比方扭了脚或者什么，多半都没有紧急到那个地步使你不能够先不做什么，安安静静的等半天。那个时候我讲的安静不只是说你没有去做什么特别的处理，也包括你的心要安静。你如果那个时候一直虽然没有做什么事，一直在担心，那我可不知道你会不会往好的方向去。那无论怎么样，这个比喻有许多事情我们可以来思想的，对吧？你有没有认识这一方面的真理？我刚刚用医治来做例子来讲，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我们在服侍一个人也是这样，有我们要努力劝说他，或者是跟他谈，教导他，为他祷告等等这些部分。可是你服侍人不懂这个艺术吗？有的时候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都先不要做，看着期待着安安静静的不做什么，有可能那意味着让他继续做你看起来你并不同意的事，或者继续说一些不怎么上道的话，可是你不那么快做出什么回应，或者要纠正他，或者要做什么。可是后来你发现事情会往好的方向走。如果你服侍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那是很可惜的事。你没有经历神在这个宇宙里面他的作为的其中一种法则，一种很重要的法则，主耶稣把它放在这里，用一个比喻来讲。事实上，这个法则是一个很大的法则，对不对？虽然好像福音书就只有这个地方用了四节来讲，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法则，因为你所看见到、所意识到的这整个的宇宙，一直都是在这样的法则里面在进行的。神并没有，你用这种方式来想，神并没有这样，常常需要跑去看看那个月亮在绕地球是有没有绕得好，去拨它一下看看，算一下速度对不对，或者是那个距离怎么样，地球跟太阳距离你不能出状况，你知道吗？太近太远你都会出状况，你知道吧？神并没有不时的来看一看这个，然后来注意一下那个尼加拉瀑布会不会水停了，会不会出了什么状况，到处去看这些。我们神没有这样，对不对？你也可以说所有的事他都在眷顾着，可他并没有这样做。他整个宇宙用一种方式，神放在那里，然后 你说他都没有在管，不，他一直在管着。可是另外，你又好像他完全没有在管着，他就是安安静静、很稳静的在那边进行着，就是像这样，不是吗？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思想这些，把它应用在我们生命、生活有许多的事情上面，这就是我们读圣经很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属灵的法则，所以不要轻看这样一个比喻，这是马可独特的记载。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以前我们好像讲过，有一个修道院，里面有一个修道士，啊，种了一株植物，认真的栽培，细心的培养它。他的邻居住在他隔壁房间，有另外一个修道士也种了一样的植物，两个人并没有在比赛了，两个人就是他们都很敬虔，也很认真的。啊，照除了他的灵修生活以外，认真的照顾这个植物，我觉得，有办法的话种一点东西蛮好的，因为这是圣经里面，最让我们去想到神的作为的一件事，就是栽种东西，栽培它，看着它能够生长，那这两个修道士就是这样。一个修道士，其中有一个修道士，他非常认真的照顾他，翻书看看应该怎么照顾这种植物，尽量的留心，无论他的土各方面的留心。除了这以外，他当然觉得还应该做一件事，就是祷告。他为他种的植物祷告，认真的祷告。后来有一天，他就觉得说，这个植物是应该要多一点阳光，所以他就祷告求神多赐下阳光来，神就赐下阳光给他。那过了几天，他就想到说，虽然我每天浇水，可是有可能下雨，有可能比我浇的水更好吧，自然应该上帝也更好，他就求神降雨，神听他的祷告就降雨。然后有时候他看到那个植物的生长有一些状况，他就又为那个祷告，很认真的祷告，下功夫。可是不久以后，那个植物就死掉了。然后他就去看看他的邻居，他也要种，却发现他长得很好。他就去请教他，因为他还想继续种嘛，去请教他有没有他没有注意到，他已经注意那么多的事了嘛，就问他说：“你是怎么样栽培都长得这么好？”那邻居说：“我没有啊，我就是相信上帝会照顾他，所以我就只是一般性的做，就放在那里，就是这样。”那你了解我的意思吧？哦，那当然，这个表达了真理的一面，并不是每一面，因为也有一些时候我们没有悉心照顾，也有可能结果并不会很好啊，所以有这一面也有那一面。我很难告诉你在你遇见事情的时候你应该递出哪一边的兵器来，但是你至少应该知道这是有两边的。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你身体不舒服，可能那天晚上你就早一点去睡觉休息，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好多了。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我觉得应该每个基督徒，如果你会生病，你有生病的经历的话，应该每生十个病，有五个经历这个，我觉得并不过分的一个比例。因为这是真理的另外一面，如果有这两面的话，每一面的比例都各有二分之一，我觉得蛮正常的。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经验这个，你的病一向都是吃抗生素啊，吃什么啊，打针啊，做什么才好的，我觉得你真的失去了一点人生的乐趣，失去了一点人生哲学里面蛮重要的一个部分，是神工作的一种方式。 你不要因为我讲这个话极端的引用他，以后生病都不看医生不吃药，这样你如果因为这样死了不要怪我。我们也这样讲哦，我要讲下一个了，可是我刚刚这个我实在很想多塞一点东西在你里面，应该试试看，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应用这个。我刚刚提到你在帮助别人，我很容易就又想要用这种例子来讲，比方你对待你的孩子，你一定要经历这些事的，你的孩子绝对不是每一次都要你这样紧迫盯人的细心呵护，什么东西提面命叮咛再叮咛，这样他才会长大，不是的。你一定要经验有一些东西是你放着不要做什么，他反而长得更好一点的。不要像头一个修道士嘛，不要把你的孩子太紧迫盯人，后来把他摧残死了。很多事都可以看看这个。有的时候，比方你在办公室、你的事业上遇见一个困难，或者你在服事上遇到一个瓶颈、遇到一个困难，也有可能用到这个原则。我不是在教你不负责任、不留心你可以做的事，你尽量的要留心你该做的事，但是一定也要认识我们刚刚讲的这一方面，这是主耶稣刻意用了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的事情，好吗？请继续看马可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35-41节，但是福音书里面另外一个有名的故事，就是耶稣平静风浪的故事，35-4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这个故事我们常常借着这个思想，主耶稣能够平静风浪，那也不只是对待大自然的变化而已，我们基督徒很多人都知道把它应用在我们身上，晓得我们生命有时候会遇见风浪，对吗？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身体、你的环境、你的学校，各方面都有可能遇见风浪，然后我们要相信主能够为我们平静风浪。也许你更觉得更要紧、更核心、更根基的是主平静我们内心的风浪。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优先要平静外面环境的风浪，我们自己里面的风浪比较重要，因为有时候外面没有风浪的时候，我们里面可波涛汹涌，对吧？而我们最伤害我们生命的反而常常不见得是外面的环境，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翻腾。所以我们开始明白，我们可以期待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等等，能够平静那些风浪，那是很宝贵的事，对吗？我们可以经历这些事。事实上，也许你也可以想到福音书里面另外一个故事，让我们知道主并不是每一次在有风浪的时候，他都平静风浪的。因为有一次门徒也遇见风浪，而且显然还蛮大的风浪，以至于他的门徒里面至少包括了四个老练的渔夫，对吗？可是他们在船上却几乎没有办法掌住那个船，被风吹得很一筹莫展的样子。那时候主耶稣来了，可是主耶稣来并没有平静风浪，他做什么事你还记得吗？ 他走在那个风浪上面，走在水面上靠近他们，你还记得吧？我很确定主耶稣来的时候并没有，他一到风浪就止住了，才没有来。因为后来不是彼得弄清楚了，那是主以后他跟主说，主啊，如果是你叫我也在海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好吗？主说来啊，彼得就下了船，很大的信心嘞。我不知道你敢，那你真的敢下船吗？他下了船，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踩在水面上的经验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小物的作者有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了、啊，不过那不是圣经写的。走踩上去，好像踩到底，不过你还是会见到水哈、啊。所以耶稣带着那本书的男主角踩水的时候，那个男主角没有注意到耶稣有先把鞋子脱下来。所以他走到对岸的时候脚没有湿，可是这个男主角脚湿了。对不起，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不知道，刚刚那个不是圣经写的。但无论怎么样，彼得下了船，他没有沉下去。但是圣经随即记得一件事，说彼得只因看见风浪甚大，然后他就要掉下去了，他受那个影响。所以光这一句话给我们透露出主耶稣就在那里，然后他们对话，彼得下来，风浪有没有止息？没有。你一定要认得主这种作为，他不是每一次他来介入垂听祷告一定是平静风浪，也有的时候他不是，他让风浪允许 风浪继续，等让我们有力量超越这个在上面行走、等到神试验我们的时间过去了，圣经说后来风浪就停了。可是这个故事今天我不是特别要讲到这个，对不起，我不是特别要讲，还是讲了一大通，那是因为我们是在讲福音书嘛，多少还是要讲这个很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马可记载了 一句话，是四本福音书都没有记的，事实上也差不多是全本圣经唯一这样写的一句话。这里这样讲说，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门徒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这很有趣的说法。哎，我们的诗歌啦，我们的讲论啦，都是在谈到耶稣带领我们，不是吗？对吧？他是元帅，他是主，我们是门徒，我们跟随他。如果我们跟随他，一定是他带着我们。可是在这里讲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话，是门徒把他带去。当然他在船上，门徒把船开走了，当然就把他带去了。可是马可用这样写很有意思的，你不觉得吗？我觉得如果在初代教会，马可不是用写的，而是在讲台上讲到一讲的这一句话，可能底下的会众本来低着头都会抬起头来看他，因为他们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我们总是想到耶稣带领我们，这里说他们把耶稣带去，可能有的人脸上就浮出一个问号来说，马可牧师有没有讲出异端来，有没有讲对，怎么可以说我们把耶稣带去，明明是他带领我们，他是主，怎么可以说我们把他带去？可是呢，当然是对的，我们的主他本来就是这样，因为他不是想要造了人以后有一群他可以整天吆喝他们驱使他们的一群小喽啰，不是的。神想要造我们能够像他一样，可以跟他有相交，像他的儿女一样。所以凡是他向我们做的事，有许多你逆向来想常常也都是对的，他也要我们向着他做那些事。所以有他带领着我们，也有我们带着他，对吧？还有人心里还是有这个问号，觉得我在讲异端吗？没有了哈、圣经写的嘛，马可写的。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不会每一次遇见一个需要，无论你在做一件事，有一个聚会，有一个服事，或者一个工作，你有一个需要，面对一个考试或者是其他的需要，你祷告说，主求你与我同在，这是很好的祷告。但是我刚刚是说，如果你认识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道理，你就不会每一次都这样祷告。 有这样祷告的时候，可是有另外一些事情，有另外一些情况，好像不是应该你这样祷告，而是你可以主动做一些事来成全这个祷告，也就是你不是只是祷告的要神做，而是你也可以做一些事，就是把耶稣一起带去。我刚刚说原本圣经没有这样的话，其实表达像这样的意思的话当然有，不但有，而且其实应该蛮多的，因为那是圣经另外一面的真理。比方可能最贴切的另外一句话就是大卫讲的话，大卫在诗篇十六篇里面讲的，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这句话本身就是这个含义，对不对？理论上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应该是说你应该相信神常常与你同在，你应该用信心知道那是神来与你同在。如果神不与你同在，你能做什么呢？这种想法也是对的哈。可是如果这一句话是绝对的真理，就只有这一面的话，那么我们说把神摆在面前就没有意义了，就不正确了。因为你怎么把神摆在面前，他不与你同在，你自己搞有什么用嘛，对吧？可是不，大卫讲那个话是对的，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你也可以这样。你想要有神的同在，有祷告祈求期待神那样做工，也许你只会想到可能我做了什么，神要有一个条件，我履行那个条件，神的应许就会来到，他就与我同在等等，那也是对的。可是另外也有一些事情，你可以直接的把神摆在你的面前，直接的把耶稣带去，你可以直接的，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就直接把神的同在带到你的身边来的意思啊。你可以讲。我们讲过一个教宗的例子，就是他的秘书还有几个枢机主教有重要的事情找他，后来在一个小教堂，有可能是那个米开朗基罗画的壁画的那个教堂，西斯廷教堂，找到他。那时候只有一个人在那里，他们就问他，教宗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没有做什么。他笑一笑，他说我只是坐在这里跟主说，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他们没有立刻说话，他们以为他应该还有下半句，可是他没有下半句了。对他来讲那样就是完整的句子，主你在这里，我也在这里。我很多次要大家学习这件事，对吧？我想那就是把主摆在面前，把耶稣带去的意思。你主动的知道主在那里，然后你停留在那里，你好像在取用一个东西一样，说我可以取用神的同在啊，差不多是这样。我们这个教会的体系有一份文字是很有意思的哈，就是有四张单张，对于我们怎么追求带来很清楚的帮助，用简单的话可是很清楚的教导。基督徒习惯想到单张 tracks 这是为福音朋友，为慕道友，是福音单张。可是这里有四份福音单张，是为我们能够更近身的进入福音里面，为神的儿女预备的。有一份叫做赞美，一个叫等候神，一个是喜乐，还有一个内在的生活，你们知道吗？我们有这个单张，如果你没有很想有，可以会后可以找我们要。所以今天我要看其中的一份内在的生活，我觉得那里面讲的跟我们刚刚讲的把耶稣带去，把神摆在我们面前是类似的意思。这里说这字比较小，看得见吗？你不要把它比例放大一点，你知道怎么放大让字大一点。 OK， 好。当耶稣吸引人们来爱他的时候，他盼望他们时刻的注视他，时刻注视他是我们的事，你知道吧？如果他们殷勤的追求， 这每时每刻的注视就会成为他们生活的方式。嗯，真的是需要殷勤。我知道那是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最关注，好像几乎是充满在我们脑海里面，而且是一整天多半的时候都常常回到我们心上想着的事情，就这一件事。好几年我们都这样生活，哎，那真的是要殷勤的操练。嗯，如果我们殷勤的这样追求，这每时每刻的注视就会成为我们生活的方式。嗯，起初的经历，他们是借着更多的祷告、赞美、等候神、交通，还有有时在工作中来注视耶稣。不，有的基督徒他们所有的追求就只有这些而已，他们觉得那些就是属灵的实行的全部了。其实不是，那些也可以都是方法而已，因为目标是你有一天可以这个每时每刻的注视成为你生活的方式、生命的习惯。如果他们在这一方面的经历有长进，并且成了神所用的器皿的时候，神就使他们能够更多的寻求他，他也更多向他们显现，因为他留意那些专心寻求他的人。不但如此，神也会开始使他们的心思每时每刻专注在他自己身上，激起他们在他里面有所寻求，这就是内在及更深生命的起点。有的时候我要这样形容，说我们年轻的时候遇见主以后，就开始了这个内在寻求之旅。当他们进入这个阶段的时候，神就借着别的教师或者亮光教导他们如何操练与神同在。这有可能是一本小书，也有可能是讲台上的教导等等，都有可能叫他们如何操练与神同在，也就是怎么样把心思定住在耶稣身上，任何游荡的心思、动作、言语或者感觉，都要在神的爱中借着器皿的意志把它召回。多明神师母讲这个讲得很实际，你知道吗？我们当年，其实我当年操练这个的时候，哎，不是读的这个话操练的啦，哇，根本还不知道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操练，而这些话帮助我们落实说，这样做是对的，而且更成为我们刻意去做的一个习惯。其实我们开头，我们自然被主吸引，我们就差不多是这样在做的。后面这一句话很重要。以前我刚到喜安堂的时候，已经有这一份单章，他们把这一句话翻错了，而且我觉得错的不太好，是我把它改过来的。他们原来想这样写的，说我们无论多么小心把心思转向神，我们的心思总是常常逗留在一些别的事物上。我知道当初翻这个的时候是英文不够好，还是因为一下子迷糊把英文看错了把它翻成这样。可是他原来不是这样写的，他是写着我想我们现在这样的翻译才是对的。他说我们的心思常常很容易停留在一些事物、人事物上，而不是神自己的身上。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的把心思转向神。罗宾的师母并没有说我们很小心的转向神还是做不到，他没有这样说的。他说当我们那样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把心思转向神。话语也有关系，当我们一发现有一句话不是出于他的意思的时候，应当立即把它改过来，然后回到里面注视耶稣，告诉耶稣是他在你里面掌权，这样你的思想、行动、言语等等将合乎他的旨意，并且他将看顾你，使你能行出来。同时你也需要在神里面警醒祷告，安静等候。如此的生活将使任何一个人会有一个里面的转变，也就是使他能够与主同在。所以这些操练就是在把耶稣带去，对不对？ 再把神摆在你的面前。如果你在神里面一直保持这种谦卑、安息、信心，圣灵会主动的使你常常住在神的里面，你可以看见神、思念神，并且蒙神保守。罗伯秉承师母认为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所蒙的呼召，所要过的真正的内在的生活。这些话值得你把它背起来的。你的背的方式不是像背书那样背，而常常看、去默想、去操练这些讲的事，到后来这些话差不多都把它背起来一样，好吗？我们回到这个平静风浪的这个故事，马可的这一段记载，他还有一句话，还有一件事是他独特的记载，其他福音书没有记得，就是只有马可记载说主耶稣在风浪当中他在船尾睡觉，好像是路加吧，也有提到他在睡觉，还是马太，但是没有提到他在船尾。我不知道我现在讲的对不对了哈，可是单从外观来看，如果有风浪的时候，我看那个船在那里起伏，我会觉得在船尾好像特别的危险，因为船尾很容易在看起来好像已经完全被水淹没那个样子。后来再升上了，我想哦，幸亏还没有完全被淹没。我不知道船跟车子一样不一样，车子会晕车的人尽量要坐前面，对不对？后面的比较会好、哦、对吧？谁有经验船是不是也是这样？还是船是前面如果遇见风浪前面比较可怕，前面比较可怕，因为这样是、啊、好，无论怎么样至少在风浪当中主耶稣还睡得着是了不起的事，对不对？哦，这个不是马可唯一独特的记载啦，因为我忘了是马太还是路加也有记载他在睡觉。可是我总觉得在船尾睡觉似乎感觉上更加的淡定的感觉。我觉得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应该带着像那些粉丝们对他们的英雄人物的那种态度，就是觉得太棒了，能够这样太好了，我也应该要像这样来帮助我们，把那个当作我们生命的一个目标，当作一种我希望我变成那个样子，就是管他怎么风浪我可以很淡定的处之，当作一种好像我们的英雄人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典范。你会不会这样？你读圣经会不会像这样？这是很要紧的，那个很影响我们怎么从圣经领受东西。我记得我从很年轻，应该信主没有太久吧，一两年而已，至少我现在记得，也许更早就已经开始这样。比方我如果读到大卫的故事，读到亚伯拉罕的故事，我都会为他们遇见一些事的时候怎么样表现出信心，怎么样顺服，怎么样遇见事情的时候心向着神而去等等，我们都非常的钦佩，非常的尊敬，非常的羡慕，觉得人就应该像这个样子。你不会吗？你读圣经不会这样吗？我觉得那个是帮助我们更容易把神的话就放在我们身上，实行在我们身上的秘诀。其实我们有很多并不是说看到一个东西然后很理智的说我应该照着做，应该怎么做然后去做，很多都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有可能你比较容易有意见一些做一做就说，可是我们做不到。可是如果你是像那些粉丝们对待他们的偶像、他们的英雄人物的那种态度，带着亲近、敬佩、新鲜、渴慕等等这样的态度，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会更自然的栽种在我们的里面，成型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有时候我也喜欢讲像这样的故事。我以前听我们的长辈提到他们的牧师吴老牧师，我们也亲自看过吴老牧师，他去世的隔一年多我才信主的。他们说那个时候吴老牧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觉得主带领他回到欧洲大陆，他原来是欧洲人，后来他们他年幼的时候家里移民到美国去了。他应该不是德国人，他是瑞士人，不过是讲德语的啦。你知道有几个国家是讲德语的？德国人讲德语对吗？卢森堡有一些人讲德语，奥地利是讲德语的，另外一个很重要讲德语的国家就是瑞士。瑞士好像有三十几个邦，我现在讲的可能不太精确，我印象中以前我知道了他们有33个邦，其中有一大半的，可能接近30个邦都是讲德语的。不过他们讲德语跟讲法语，他们讲法语的你比较容易确认，就是在日内瓦湖附近的多半人讲法语，那是法语区，也靠近法国，所以洛桑啊、日内瓦都是讲法语的，伯恩、巴塞还有苏黎世呢讲德语的。他们瑞士的德语区跟法语区感情蛮好的，蛮融洽的，跟比利时人不一样。比利时有讲 Flemish 就是荷兰语，有讲法语的，这两方面常常吵架，势如水火。好像几年前他们发生火车一个很大的车祸，就是因为有一些人讲法语不肯学荷兰语，有些人讲荷兰语不肯学法语，然后他们在因为火车会经过不同的区域，然后他们听见的指令没有听清楚，因为不太懂那个语言，才产生车祸的据说。可是瑞士不是这样，对不起，这跟我讲的无关。但是我记得乌朗牧师他原来是瑞士人，他是瑞士裔的美国人，所以他对欧洲有负担，战后欧洲非常的混乱，那主特别给他开路。你知道刚战后的时候欧洲的政府是不让外面的人进来的，因为怕人家趁那个战争刚结束很混乱的时候趁机会做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这样。可是主却很非常奇妙的为他开路，所以他在那边可以举行很大的帐篷聚会，传福音布道，造就神的百姓，安慰神的百姓这样。我们的长辈告诉我们，有一次他们早上起来忽然发现他们的帐篷在前一天晚上遇见大风还是怎么样就倒了，被摧毁了。应该是他的侄儿告诉我们这一件事，他侄儿那个时候跟他同工，就是后来接续他做那个教会的牧师，他也好几年前已经去世了。他说他叔叔看着那个倒塌的，当然你马上就会想到今天晚上聚会怎么办，还有接下去我们有没有办法修这个，或者我们需要去买一个新的，买新的哪有那么容易，战后的物资各方面都不容易，可是很多人有需要，我们怎么办？昨天参加聚会的人今天还会来，我没有办法通知他们帐篷已经不见了等等，你可以想很多事对不对。他说他叔叔完全没有表现出这个样子，他叔叔看着那个倒塌的帐篷，把两只手放在口袋里面，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常常这样做，可那一天他这样做，把手放在口袋里面然后吹口哨。也许我们都应该要有的时候学一下像这种很洒脱的样子。特别觉得有一些人，如果你愿意不死的学像这样的事，我觉得你比较不容易受困于你的思想啊，一些钻牛角尖的思想，或者比较忧郁的体质等等，你会从那里面得到快一点的疏解，我觉得。生命里面应该有时候是这样，生命并不全都是要按着发生的事情遇见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认真去处理， 当作一个很正式的一个 project 要去处理它，要把它弄好。生命不并不全然都是这样，嗯，你可以有的时候像那个样子，那并不是不负责任的。其实我特别喜欢讲一个故事，那个不太属灵，不是直接属灵的故事啦。讲到 Thomas Edison， 就是大发明家爱迪生。很多人听我讲过这个故事，如果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不听也没关系，我再讲一遍，或者你好好听，下一次你讲的时候也可以讲正确一点。因为不时的有人会过来问我说，你讲那个故事再给我讲清楚一点好不好，如果我只讲过一遍你这样讲很好，如果我已经讲过七八遍了，你应该也应该可以讲。你知道爱迪生发明电灯很不容易哈，他实验了2000种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实验才发明电灯的。光要用什么做那个电灯的灯丝，就用了无数的种类的材料，试啊试啊，最后才找到钨丝的。嗯，有人曾经跟他说，爱迪生先生，听说你失败了2000次才发明电灯。他说我没有失败2000次，那是发明电灯必须经过的2000个步骤。很不一样的想法，对不对？嗯，有一天半夜他被助手叫醒，他的实验室发生大火，他就披上衣服，他儿子也被弄醒了，两个人一起到外面去看他们的厂房。你知道那个时代不像现在，电脑有 backup 有备份啊，做什么他们所有实验的一些数据一些资料什么东西在厂房里面一烧掉就都没有了。嗯，然后爱迪生看着那个大火看起来不太容易救了，嗯，他就跟他儿子讲了一句话，他说去叫你妈妈来。不是人遇见伤心的事总要把最亲爱的找来大家一起哭嘛，哦，他才不是，欸，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去叫你妈妈来，因为他一辈子再也看不到这么大的火了。嗯，你知道别人失火都有一些好奇的人会挤着去看，有时候影响人家救火，对不对？自家失火那太方便了，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他差不多就是这样。有的人就是像这个样子。第二天早上在灰烬面前，他跟他的助手说也好，把这样烧掉，包括一些错误都烧掉，我们可以重新来。嗯，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人加了一句话，我不知道这个在当时的时间历史事实上是不是完全精确，他们这样讲，他说就在大火之后再隔2个月还是3个月，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嗯，那是跟电灯一样彻底的将要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另外一个发明，那大概是爱迪生2个最主要的发明之一，知道吧？现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多少东西用到它这个发明啊，你的手机就是一个，我们能够把声音储存然后使它在线，那就是留声机的意思，对不对？对吧？今天我们看为正常的那个是100多年前爱迪生先发明的。嗯，你还记得他发明这个是的时候他讲什么话？玛丽有一只小羊，好像我们小时候听的故事，记不记得？嗯，可能后来他们请他就用他新发明的技术请他把这声音留下了，由他本人讲的。今天你在美国 Washington DC 就是国会大厦旁边的叫做国会图书馆吧，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当年爱迪生讲这一句话的原因。当然不是他刚发现声音可以留下来的时候讲的话，我猜是后来再去录的啦。嗯，你知道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有很多这种东西，他们图书馆不是只有书而已，包括很多声音，所以好莱坞常常要去那里借东西的。你想要找到鲸鱼的唱歌的声音，在那里找得到，还有很多这些东西。我去过那里， 国会图书馆，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对不起，我常常劳过界讲太杂的东西了，我不要你因此忽略了我刚刚讲这个，是要让你思想说，你要学习遇见这些看起来是灾难的事的时候，不要每一次都被卷进去嘛。你有时候可以淡定一点，有时候可以豪迈一点，当作没事一样，快乐一点，就是像这样，好吗？嗯，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好吧，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